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四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我们已经开始了第一期圣经当中那些美好的交棒与传承。我们当时分享的是摩西和约书亚。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第二期，以利亚和以利沙。我小的时候就唱过一首诗，就是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李诺有没有唱过？
对，有过，有过，
是吧？
是的，
所以它就来自于他们之间的交接嘛。那他们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以利亚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但是后来呢，神让他亲自去找一个人，来接替他。这个背景呢，其实可以深究一下，是不是因为以利亚他有一些灰心又很疲惫，所以神最终去指示他去高利以利沙来接替他将来做先知。不过呢，他有一段时间陪伴嘛，交错的时期，
对，
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门训带门徒一样，
对
把他给带起来。
是的，是的。但是本质上来讲呢，在我看来，以利亚我们都知道称为烈火的先知嘛，那么他这位先知在他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个环境当中，某种程度上应该说是他所要完成的这个使命已经完成了。那么在当时整个以色列的这个环境里边，我们看到百姓们都是偏离神，都不敬畏神。确实我们从圣经能看到，上帝对以利亚说，我为自己这个隐藏了7000个未曾向巴利屈膝的，
对吧？对对。
那么除了那7000之外呢，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像以利亚他几乎在日常生活当中感受到的就是众百姓的一种信仰上的偏离。那么以利亚的出现，我想某种程度上是给到当时的国民呢是一种警示。所以他的工作可能更多的是在前期的这种，无论说我们说神迹方面的一些显示，一种震撼。所以在我看来，我情愿是想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也不愿意想说，哎，是不是他灰心了，又或者怎么样。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好，你绕了一个很大的弯来否决我的这个观点。当然了，我这只是听说了。我依然会相信以利亚在他的时代完成了他的使命，做得非常棒，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工作。尤其是他去对抗那些假先知的工作。
对
所以呢，他的服事来到了一个节点，就是他要有一个人来接替他。这样的一个过程，尤其是他去拣选或者说呼召以利沙的过程呢，
是很有趣。对吧？
那他将自己的外衣披在以利沙身上，这就象征着呼召啊，你来跟从我。
对
啊，带徒弟。那以利沙他是怎么回应的呢？他就放弃了他跟流的工作，就是他的旧生活。
是
他以前的生活方式，或者说他以前的工作。他离开了他以前的处境去跟随以利亚，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在想，这背后可能很多的细节，很多的交流，很多的分享，我们没有办法去深究，但是他有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亲自去到他的地方，把他给带出来。
对，
而以利沙呢给出的回应是非常积极的。
对，
然后放下他以前的生活工作，离开他的家乡和家人，去跟随了这样一位先知，
还把牛卖了呢。
对，所以整个这一切都意味着以利沙他接受了这个呼召。在整个 交棒的过程呢，还有两个细节吧。一个就是以利亚他在被接升天之前呢，以利沙是坚持跟随他。
是，
你还记得以利亚跟他说了好几遍，
嗯
啊，你回去吧。
对对对，
对吧？
是的。
但是以利沙说你在哪里？我在哪里？
是的。
而且始终去跟随他，并且呢，以利亚就给他一个承诺吧，就是说，那在我被接升天以前，你向我求什么？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都愿意为你做。
嗯，
以利沙他所求的就是我在一开始所说的那一句话。
对对对，
就是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来感动我。
对，其实当你再次的来复述以利亚呼召以利沙的这个过程呢，我就在想，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非常肯定和认可以利亚在那个时代他的影响力以及他所做的功。
嗯，
那么我们提到的时候，我们也认为哇，他实在是伟大的先知。
嗯，
就连新约圣经里面也屡次出现他的名字。
嗯，
甚至他也在山上和摩西一同显现，对吧？
嗯，对。
所以我相信某种程度上我们会认为他是一个具有极高的地位的一个先知。
嗯，
但是我还是要说，
嗯，
在他所处的时代，他真的那么受人尊敬吗？
哦，那这个很难说。
对，
这个可能是相反的。
对，
在斯提凡遇难的时候，
嗯，
就是殉道的时候，他说的一句话就是，
嗯，
你们的祖先常常杀害先知。
对，
说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虽然很多先知可能不是他们亲自所杀，
嗯，
但是也受到他们的逼迫。
是的，
他们的否定，他们的排斥和抗拒。
对，
最典型的就是以利亚和耶利米。
嗯，
哇，这先知，嗯，他们不愿意听这样的话。
对，
更喜欢听的是他们想听到的声音，
平安啦，平安啦，等等之类的。嗯，
对。
所以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话题引到这里呢？
嗯，
因为我们现在开始的是一个传承的系列哈。
嗯，
那也许有时候在我们的想法里，如果以利亚呼召我，我肯定跟着他走啊。
啊，我们会这样想。
对，我肯定跟着他走啊，嗯，我也想要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呀。
嗯，
但是某种程度上，一方面我们要考虑到这是神特别的工作，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以利亚被拣选被呼召成为先知，还是他要去呼召这个以利沙，整个过程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是神来带领的。
嗯，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个本人他也承担了很多，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容易的事情。就好像前段时间我又在看到以斯帖记，当摩地改跟以斯帖说你要拯救以色列民的时候，以斯帖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死就死吧。
对，他要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
对啊，
甚至是这个事情如果真的发生了，是他愿意付上的代价。
对，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王后能说出死就死吧，那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其实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这种传承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甚至我觉得他跟摩西和约书亚的都不一样。
嗯，
因为摩西和约书亚相对来说他们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里，
嗯，
你看就连百姓都跟约书亚说，
嗯，
你当刚强壮胆，我们从前怎么听摩西的，现在也怎么听你的。
对对，这个在约书亚记刚开始的时候百姓们确实是这样说。
嗯，
意味着他们非常顺服和尊重眼前这一位领袖。
对，
所以刚才尼诺所说的这一点呢，就是类似于我今天想说的，就是有一种传承，就是他表明承接了就是一种使命的决心。
嗯，
我愿意去完成你未完成的工作，或者说我愿意去做你之前一直在做的事
情，
我接续上。
嗯，是，
我把这一使命给接续下去，而我知道我从你身上也看到我要付的代价是什么。
嗯，
我要做好什么样的思想准备。
没错，
所以这也是传承的一部分。
对，
那我觉得以利沙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可以看到的。
没错没错，
所以他在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他要求的或者说他所祈求的就是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
嗯，
包括以利亚已经升天了，
嗯，
他捡起他的外衣，
嗯，
他在回来的时候他用他的外衣去打水过河的时候，
嗯，
他都说以利亚的灵在哪里。
嗯，
以利亚的神在哪里。
嗯，
他希望他传承的更多的是跟他的师父，跟他的先辈，跟他的老师是同一位神。 感动的是同一位圣灵，所做的也是同一件事情，他不希望自己是孤孤单单的去做这件事情。
嗯，又或者说只是名义上承接了以利亚的衣钵，但是却没有承担起像你刚刚说的一种属灵上的使命。
对，那我们刚刚看啊，他第一他承接了这个使命，他也承接了这个属灵的权柄，这两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这两件事情，一个是他的祈求意味着他接续了这样的使命，而他之后所行的种种神迹也显明他也承接了这种属灵的权柄。
没错，
这是很重要的。
没错，
所以不是说我委托你去做一件事情但是什么都不给你你会发现神丰丰富富的与他同在，给他加倍的感动，与他同在，而且给他属灵的权柄，让他去做这样的事情。
对对对对，
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做传承跟交棒系列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在我们当下的教会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传递。其实我们的视角可以交换，无论是长辈对晚辈的传承和交棒，还是说是晚辈的渴慕，都可以在这一对交棒和传承当中可以看到。
对对，而且其实刚刚你也特别讲到了，当以利亚呼召以利沙的时候，或者说要邀请他跟他一起的时候，以利沙的这个决定或者说他的反应是很决绝的。那甚至我们能够从中看到门徒跟随耶稣的样子。那当然呢，我觉得这个好像从这个故事性的角度来说，以利沙要比门徒们更加的坚定，对吧？因为门徒们还回去打鱼了，但是以利沙呢几乎就是一次性的，就像我们说一次献上完全献上了一样。
对，我在想如果把耶稣跟门徒之间的这个交棒和传承也列进去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美的故事。就是耶稣他升天了，但是他有一个大使命颁布下来了。
对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传承，直到如今我们一直说使徒行传它并没有结束。
对对对对对，
我们被接上了。
是的，
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圣经当中那些美好的交棒与传承，以利亚与以利沙。我盼望我们不是在看一个精彩的故事就结束了，而是看到神如何去拣选一个人，神如何去呼召一个人，同时呢他又为这个人承担事工做出预备。这个预备的过程就是有一个交棒和传承的过程，而我们现今的教会也需要这样的传承和交棒。不然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教会可能会出现漫长的真空期。漫长的真空期，一个人走了，然后瞬间就真空了，没有人能够带领这个教会，以至于教会始终处在一个叫羊没有牧人的一个状况。
对对，
所以我们要把教会定睛在牧者的牧养、牧者的培养、牧者的传承和交棒上。好，那今天呢谢谢你的收听，盼望我们一起借着这样的分享给教会一些帮扶，让教会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我是你的朋友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亲爱的天父，我渴慕你，我要一生紧紧跟随你。